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43讲。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的职业也是上帝命定的。上帝需要各级官员各等职业，因此他给个人的工作能力也各有不同，好叫他们互相帮助，互相服侍。假使没有人耕田，没有匠工等职业，这社会如何存在呢？没有牧师，那需喂养的群羊怎么办呢？没有教员，那需要教导的学生又该如何呢？没有传道人，那些待拯救的灵魂又如何呢？今天王老师将继续谈基督的三重职分，让我们多学习，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而让我们能够效法他，过着遵行旨意、讨神喜悦的日子。来，我们听课。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带领我们继续来看基督论。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督的三重职分，它有三个职分。我们今天要看第三方面，就是基督是君王。这个我们谈过基督的两种本性，它是100%的神性，100%的人性。这个是谈到它的性方面， nature to nature 方，它两个性，神性跟人性方面。我们要提到基督的状态，他的降卑跟他的升高，这个我们平常英文叫 state， 基督的状态，他这个降卑跟升高的状态。我们今天谈的是他的职分，他有三个职分。这职分在英文用 office， 这个是 office， 不是办公室而已啊， office 也是职分的意思啊，这个在办公室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好，这个耶稣他的三重职分是先知、祭司、君王。我们今天要看第三方面，他是君王。谈到王，谈到君王，谈到国度，谈到王国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四个基本的要素。这个一个王国当然有国王、有国民、有国法、有国境。耶稣他是怎么当王的？他自己当王，他是国王。百姓是谁？我们约翰福音第三，耶稣自己说，约翰福音三章说，这个从圣灵生的就可以进入他的国了，进入神的国，我们做他的百姓、国民。国法是什么？国法一说，这个我的羊要听我的声音，我们会听他的话，听他的道。国法就是他的声音，就是他的道，就是圣经。一个王国有他的国境，或者说国土。耶稣的国土这倒比较难理解的，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他的国土并没有被啊这个地上的这个疆界来限制住。他的国，他的权柄可以在地上，但也可以超越这个地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要素，耶稣都有，但是他的国度可以说是超地界的，超过地上这个有形的国界。 君王，我们想到君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君王是有权柄的。耶稣就君王的角度来讲，他不但有权柄，而且他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我们在前几次曾经提到，这个连那时候世界上最高的权柄，英国皇帝乔治二世，他都要向基督的权柄来致敬。所以这个耶稣的权柄是至高的主权，虽然今天很多人还亵渎他、抵抗他、反对他等等，但实际上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二章十第十节说，有一天天上的、地底下的、地底下的、天上地下、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不是说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变基督徒，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连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连那些没有信的人也不得不俯伏敬拜了，只是来不及了，来不及得救了。所以耶稣的王权一直都在，但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彰显出来。到最后再来做审判的主，那一刻他的王权才充分的展现出来。他的王权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他的权柄多大。第一，他的王位永固，他的王位，地上的王总是希望他是千秋万岁、万万岁的，希望国祚可以永永远远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权都是暂时的，都是分分合合，和和分分，都是这个忽起忽落，都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世上的政权哪有永恒的？最想永恒的说不定要变成最短的、最短命的。所有的政权都是起来又落下去了。但是耶稣他说，我们信的人要进入他的国，你看他所建立的国度至少这两千年来是一直延续下来，而且穿越过、克服过所有的障碍跟敌对的势力。我们提过这个四人帮的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张春桥他曾经这么嚣张的说，他说基督教在上海100多年才建立起来，我3天就把它消灭。结果呢，他以为把教堂关起来、把传道人抓起来、把圣经烧掉就是消灭基督教了，其实不然。其实今天上海的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很兴旺。谁被消灭了？张春桥被消灭了。所以你就知道历世历代那么多人想要消灭基督的王国。江青曾经说要把基督教送进历史博物馆，要把它淘汰掉。谁被淘汰了？他自己被淘汰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耶稣他所建立这个王国，他已经延续到这么样，从过去到现在到永远。那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有预言，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7章13节，上帝曾经应许大卫的国位要直到永远。7章16节继续说，你的家跟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永远坚定，直到永远。你的国位必坚定，直到永远。上帝曾经跟大卫说他的国位要到永远。事实上我们知道大卫的国位并没有到永远，后来分裂成南国北国，后来南国北国也都灭亡了，一直到20世纪。所以他并不是一直延续到永远的，他曾经中断，曾经中断。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在讲地上的国，即是以色列人曾经亡国，这里所讲的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所建立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所以这个话也可以照字面来应验就是了，因为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果然开展了一个永远的政权，所以这样也可以说大卫的王位借着他的子孙延续到永远的。 所以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但以色列国并不是永远亡国的，他是因为暂时，他因为不听先知的警告，所以受到严厉的处罚，这个国破家亡。可是有一天他们渐渐悔改了，他们已经有2000年的处罚了。就在这个上一个世纪，在20世纪，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所以他们现在复国到现在已经50几年了。他四周围强敌环视，那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武器金钱都很多的，也一直痛恨着以色列人，可是却没有办法消灭以色列人，因为上帝应许以色列国是要到永远的，所以不是可以被消灭的。曾经被处罚，既然神让他复兴了，其实他的敌人是没办法把他消灭的。好，这也是提到这个神的应许是应验了，不但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也应验在今天的以色列国身上。好，这是谈到耶稣的权柄之伟大，是他的王位是到永远的。另外他的王权也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我们看耶稣在世上的表现，他做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医病，他赶鬼，他行很多神迹，他平静风浪，他赦免人的罪，他做很多超自然的伟大的事情。不但是在四福音的时候有这一些王权的表现，这些比地上的王更有权柄的这个大能的表现，其实在这之前，在这之后，他也彰显他的王权。在这之前是什么？就是创造的时候，耶稣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箴言书第八章提到，当父神在创造，有一位在神面前踊跃做公事的，就是成为智慧，很可能在讲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之前，耶稣王权的彰显不只是道成肉身的时候，在之前他就曾经创造天地。在这之后呢，在四福音结束或者这个世界结束之后，耶稣怎么展现他的王权？他要展现他的王权比现在还要更厉害的展现。现在他的王权的展现是可以把我们原来是在罪的权势之下，在黑暗的国度里面，把我们抢救出来，归于的光明的国度。而将来完全的审判，这个王权的彰显是什么？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一切抵挡者就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了，他们要俯伏敬拜了，他们要下跪求赦免了，那是他王权的一个更彻底的彰显。好，这就谈到耶稣无上的权柄。耶稣的权柄是在不但是圣经这样说，那时候人那样看，而且也被许多的人认出来。特别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罪名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曾经这一些犹太教的领袖不同意这一句话，但是比拉多决定不把这句话拿下来了，这句话被挂在十字架上。有人说写错了，他不是王，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可是比拉多说写上已经写上了，我不改了。不改这也是神的一个保守，因为耶稣的确是王，他的确是王。现在已经在我们这些属灵的犹太人、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心中作王。将来他要完完全全彰显他王者的权柄。好，这是在看见他这个有耶稣基督是王。这个王有三大王权，他可以临到没有信的人，使他们悔改被感化，能够归向神。第二个王权，他可以临到已经信的人，他今天可以来管理 在我们心中做主，来带领，来保护我们。第三，这个王权还可以临到仇敌的身上，临到仇敌的身上，临到没有信的人，是没有信变成信，临到信的人，让他们继续信，也临到一些抵挡者、不信者，让他们不能不信。可是那种信已经不是因信称义得救之信了，只是信耶稣是王，可是只是审判的王，已经不是救赎主了，这是将来的事情。神的王权要临到仇敌的身上，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无论征战有多大，耶稣的王权从来没有改变过，有时候任凭，有时候忍耐，但没有改变。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重点，他不但是个君王，其实啊，他是一个，圣经有一些地方同时描写他有多重的角色，比如说希伯来书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提到这麦基洗德就是撒能王，你看称他为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又是王又是祭司，所以耶稣有双重或者三重的身份。那这个撒能王是什么意思？撒能，耶路撒能，撒能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这个希伯来文 shalom， 他们碰到人跟人碰面的时候，不像我们南方人，南方人有时候碰面的时候，闽南人说啊，吃饱了没，就是吃饱了没有啊。中国人太多了，那个吃饱是一个伟大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碰到会说吃饱了没，吃饱了没，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碰到会说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好，这个耶稣是撒能王，平安的王，平安的王，因为耶稣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才是永永远远的平安。好，这是撒能王，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常年为祭司的，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这个这叫麦基洗德，这预表着耶稣比地上的王还大，他可以为地上的王来祝福。亚伯拉罕就把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叫撒能王，他不但是撒能王，他也是仁义的王，仁义的王。撒能是平安，是比较感性的这一面，是比较是恩典跟慈爱这一面，仁义是谈到了他真理的、公义的、圣洁的这一面。耶稣是两面都有的，两面都有，又是公义，又是慈爱，又是真理，又是恩典，耶稣是这两边都融合在他的身上。好，那么耶稣的三重之分，他彰显在旧约里面已经预表出来了，还没有充分的让旧约的人看到。耶稣的这个三重的职分不但彰显在旧约的预表里面，没有充分预表，但已经带出很多这个三重职分的这个真理。它更直接的表现是在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传道的那三年半，或者说那三十几年的岁月里面，他传道，这可以说是先知的角色，先知就是要传神的道。他受难，他献自己的生命为祭，这可以说是一个祭司的角色。他升天，耶稣的升天，这是表示他胜过死亡，胜过阴间的权柄，胜过地上最大的权柄了，这可以说是一个君王的表现。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三个角色一起表现的。而耶稣今天在天上，他主要的职分在三个里面，主要是扮演哪一个职分呢？其实主要是扮演祭司的职分，他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这是约翰福音，这是希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也是希伯来书所讲的。他今天主要做的是祭司的一个职分，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以先知的职分为主，可他死的时候是以祭司这职分，他献祭，献自己的生命为祭，从此呢到现在，他以祭司的职分为主。可是他再来的时候， 他是以哪一个职分或哪一个角色为主呢？他再来的时候是以君王的职分为主的，因为他再来是一个审判的王，是表现他权柄的这一面。耶稣升天以后，他也把这个先知、祭司、君王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也托付给我们，他差派圣灵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他所派的圣灵会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这是先知的一个角色。另外他坐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这是祭司的角色，因为他再来要来迎接我们，也要来审判众仇敌，审判万民，这是一个君王的角色。耶稣没有离开他的权柄，他对于人类连没有信的人，他其实有他的主权。那么今天的下面一半，我们要谈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先知、祭司、君王，耶稣不但把这三方面完美的表现出来，他也期待，他也要求，或者说他也给我们这样的特权，就是我们也可以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说我们是先知，这个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临前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先直接跳到二十八节好了。这边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啊。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所以神在教会设立先知，替神说话啊，作为我们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子。那么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说，我们都应该羡慕做先知讲道，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就是不一定要在大庭广众对很多的听众来讲，而是说在不同的场合有机会替神说话。如果神让我们只遇见一个，我们也代替神来劝他，来传福音给他。好，这个是我们也有先知的责任跟角色。另外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也是祭司，耶稣在父的右边为祭司，我们是祭司。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不是马丁路德发明的。很多人说马丁路德的口号里面有一句是人人皆祭司，其实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圣经里面的一个真理，他发现已经被教会埋没太久了，所以他就用改教家的热忱、革命家的精神，把这种重要的真理把它说出来，把它点明出来。好，所以关于我们是祭司，老早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就已经讲了。我们请翻开出埃及十九章第六节，或者你把这一节记这个地址记下来。这边说，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告诉以色雅各家，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的，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属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跟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出埃及以后，出埃及以后是干嘛？是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彼得后来也引用这段圣经。好，这一看见我们是祭司，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所讲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处是彼得的引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 这边提到我们是有君尊，有君王之尊的祭司，那就表示我们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了。所以这个不是旧约这样讲了，出埃及不只是为了出埃及，出埃及是为了做祭司，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一直到彼得前书二章，这里这个使徒还念念不忘神对百姓的应许。所以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祭司呢？这边提到一个关键，就是圣洁。我们有没有扮演祭司、祝福跟代祷的角色呢？这是我们需要常常省察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是君王，我们刚才已经读过，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那么启示录一章六节，我们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耶稣使我们成为国民，那他用祭司的身份来使我们与神和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提到这个祭司除了刚刚读到的出埃及跟彼得书二章以外，我们要看另外就是启示录一章六节，我们刚刚念耶稣基督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父神的祭司，我们做父神的祭司这是到启示录还在讲。所以从出埃及到启示录你就知道，因为这么几次提到我们是祭司。那么祭司做什么，我们等一下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是君王。谈到我们是君王，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十一节十二节，这边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时，也必和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启示，告诉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一起作王的，同掌王权。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归纳一下，这个耶稣是先知，这位基督是先知，基督是祭司，基督是君王。这个先知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呢？是把真理启示出来，这是比较理性方面的。祭司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呢？是把神代，祭司是代替人来向神求情的，让人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平息神人之间的愤怒。他是献祭者，他是求情者，所以他可以说跟先知的角色相反。先知代表神，他是把真理启示出来，真理启示出来，这是比较理性的。祭司呢，是把百姓的过患向上帝承勉，求神赦免，要把神的爱这样交代给百姓，所以他是比较感性的，可以这样讲。另外君王呢，君王是按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而我们也要练习神的公义。耶稣他这个公义彰显的是什么？是他义治这方面，他要做的事情，他有权柄，有绝对的义治把它做出来。所以耶稣是先知、祭司、君王，有这三方面。先知是比较理性的，是知真理的彰显。祭司可以说是比较感性的，圣经所要求的叫圣洁，审判是要公义。好，所以一个人不能只有公义，或者只有知道真理，只有知识，或者只是很感性，这样都不完美。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三方面都完美，而我们号称是基督徒，基督徒本来是一个绰号，是小基督的意思，但这个绰号也不错，所以教会就一直沿用这样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名字。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三方面也都应该好好的讲究。好，那么先知的讲究，就基督跟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基督当然是比较容易的啊，他是真理，他就是道，他是真理的本体啊，他直接就把真理彰显出来了。而我彰显出来的结果可以救人脱离无知，可以得救。那今天呢， 今天我们也要把道传出去，让人可以脱离无知啊，可以因为道而来认识神。所以先知是传道的这一个角色，而保罗提醒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身为我们基督徒这样一个小基督，就这个先知的这个责任来讲，我们就是要把基督的话非常的熟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被神使用，多多为神啊来分享真理。这是我们一个小基督或一个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责任。而我们也要效法旧约那些忠心的先知，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他自己先知的榜样，那么勇敢，那么忠实的传神的道，不擅自打折扣，就是缩减其中一些内涵，也不擅自掺水，也就是说擅自加上一些不合圣经总启示的一些道理。所以这个是谈到先知的角色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旧约有那么多先知那么的勇敢，我们看新约那么多先知那么的勇敢，而圣经上说上帝把教会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所以这个道是根基啊。我们千万不要被别的事情迷惑了，我们不要把别的恩赐看成更重要，我们应该以这个先知，这是保罗讲的，要做先知讲道，把这个当作一个必须追求的一个功课，可以练习从小小的少少的听众开始，然后就会越来越熟练，而且造成的感动勇敢的讲出来吧。这是一个小基督，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接下来这个祭司方面所要求为祭司的其实就是圣洁，所以我们应该除去污秽，我们应该保持这个洁净，神才可以使用我们来做一个类似中保这样的责任，能够在神人面前的一个桥梁，能够为神来向神求情。那么这些例子啊，不但是麦基洗德他是一个祭司，亚伦跟他子孙是祭司，我们也可以看见历史历代许多爱主的教会领袖，他们都善尽一个祭司的责任，他们是常常替会友来代求的。我们不能只是高姿态的啊，用神的口气来讲话给人听，其实我们也应该是很谦卑的，柔和谦卑的，为人的需要常常在神面前来代求。所以先知跟祭司刚好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先知把从神所领受的带到人间，祭司把人们的光景带到天上来向神来祈求。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我们需要的，也都是我们应该效法的。我们既然是祭司的话，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注意有什么累积在我们心里面的污秽、不好的念头啊、贪心等等，然后保持圣洁，我们就可以做好一个祭司的角色。而这样的祭司也在古代有很多的繁文缛节，很多献祭的仪式。今天我们虽然不用这些献祭的这些仪式，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两大圣礼，有洗礼，有圣餐礼，所以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很慎重的来执行洗礼跟圣餐礼。洗礼无论是滴水也好啊，洒水或者浸水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水所预表的基督的洁净。所以我们也无论用哪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要很认真，就是说这个受洗就是提醒这个受洗的人有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求神洁净赦免。有，那这是我们有这样提醒他，那表示我们很认真在执行一个我们这个祭司的角色，而我们自己也要求自己在神面前省察洁净，那我们才能够执行这些神圣的任务。这是祭司方面。还有圣餐也是要很慎重的举行，圣餐上随便那是得罪神啊，甚至于有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也要好好的举行这些圣餐跟洗礼。最后基督是君王，他 是君王，我们已经提过，但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是神所设立的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秉公行义，我们有时候有机会来替两个人的争执啊，来做一些断定，我们可以向神求智慧做合适的断定，那么这也是荣耀神的行为。所以这个审判最重要的其实是公平，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因此我们在这个君王的角色上，我们要按照公义的法则，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让我们有机会做一个审断者，我们将来有机会跟基督一起作王，我们当然按公义来审判。我们今天还没有在天上跟他一起作王，我们在人间代表着他，我们也要有一个公义的心灵，对是非非常的敏感，在特别有机会做主管，做机关的主管或领导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把基督的公义彰显出来。那这个公义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其实已经很妥协了，已经很妥协，很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教会因为跟世俗挂钩污染，以至于变成很软弱无力。我们要特别小心一个教会的同工，或者如果我们身为教会的领导，我们应该秉公行义，我们应该执行教会惩戒。保罗说，有人犯严重的罪还不悔改，把他赶出去。我们执行该有的惩戒，这样子才能够维持教会的圣洁。这也是这个我们君王有的权柄，有一些属灵的权柄，我们可以来应用，而且应用不是表示自己多厉害，更不是作威作福，而是这样的应用让我们基督徒可以活出基督来。总而言之，这个先知、祭司、君王、耶稣是三者兼备，完美配搭，彻底成就的一位救世主。而我们呢，我们都离这样子基督的完美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但我们不用太泄气，我们天天依靠神，我们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干上，我们可以把基督的先知角色彰显，把他的祭司的角色彰显，也把他君王的角色彰显。耶神重用我们，我们不只是得救而已，我们也效法基督的三重之分，我们可以在地上做个小先知，做一个祭司，也做一个有属灵权柄的王。我们这样仰望神，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说道：“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三节也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知道了耶稣的三重职分：先知、祭司以及君王。他降临人世，为要帮助我们，而且使天父成为我们的朋友。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救我们脱离死亡。他会带领凡依靠他的人，经历他所经历的，走他所走过的路。是的，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的主基督，那是毫无疑问的。爱主的朋友，相信你和我一样愿意这样说：“我必须为主抛掉一切主不喜悦的，而且要存着欢喜的心，奉主的名勇往直前，不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的安慰就在主基督里面。” 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